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来到民数记的课堂啊。那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周末的时间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分别为圣啊，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你带领以色列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可以明白，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经历你的带领。我们现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到民数记的第三课，今天我们要讲到祭司与节期和战。那我们之前在第二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内容当中讲到说，所谓的民数记，它的原意是在旷野。那所以旷野是以色列民在出埃及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应许之地的迦南地。那在从旷野到迦南地这段旅程当中，什么可以成为他们这个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呢？那这个核心呢，我们上节课有讲到，就是圣洁的秩序啊。那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旷野扎营安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12个支派是按照不同的顺序，是十二在外边，中间是立位支派，那核心就是会幕。那营外就是不洁之地，那越靠近神呢，就越圣洁啊。这是一个圣洁的秩序啊。那这样带领百姓来过这个圣洁的秩序的生活的人呢，是摩西和亚伦啊，那以及其他的一些领袖。那所以民数记它里面是有一个一开始讲述了一些内容以后，它就开始重复的在宣读律法了。那这是民数记的一个环形的结构啊，神学家把它定义成为叫做环形的结构。整卷民数记当中，它有7个循环。那上一节课我们从第一讲到了第六章，是完成了第一个循环。那它循环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先是叙事，它先讲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讲律法。那讲完叙事，讲完律法，那这个循环就结束了。所以第一个循环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结尾。它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结尾呢，它讲述了12个支派这个安营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还有位置，以及当中如何来他们如何来起行，哪个支派在前面啊？那利未是做哪些事情？12个支派是做哪些事情的？那讲完了这个叙事的内容以后呢，他就公布一个律法了。那如何才是洁净？如何才是不洁净？啊，如何才能判断这个有没有违约的这个嫌疑呢？他就用了一个测试妻子是否贞洁的一个方式来讲。其实他的核心目的是说，以色列会违约吗？你会不会违约呢？那这是第一个循环。那今天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的里面。那第二个循环的部分，从民数第7章到民数记的第10章，那同样它的结构也是先讲叙事，讲完叙事以后呢，讲律法。那叙事的部分是从第一章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9章，那律的部分是从第10章的第1节到第10节。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在第7章到第10章啊讲的几样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那首先，第七章讲到了献坛礼，那第8章讲的就是立位人的奉献，第9章讲的是以色列民要守逾越节，第10章讲的是上帝制作这个银号。那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洁净的这个条例呢，在祝福当中结束了啊，上帝祝福他们。那接下来摩西就要教导他们，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要准备什么事情呢？献坛礼，立位人啊，如何来奉献啊？如何过逾越节？然后制作银号。那之后呢，就是他们起行要往前走了。我们先看一下献坛礼。献坛礼，它是讲到各支派。祭坛用成圣。那以色列的众领袖呢，就是他们附加的众领袖，就都来奉献了。啊，这个众领袖呢，就是众支派的那些领袖啊，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讲到以色列民一开始就被数点嘛， 每个十二个支派都选出一个领袖啊，就是这些领袖，他们就是支派的代表了，他们要来做这个献殿的这个那个献坛的这个礼啊，所以领袖们所献这个礼，那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贡物呢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了，就是六辆篷车，12头公牛。啊，每两个领袖奉献一台篷车啊，那每个领袖呢都要奉献一个公牛，他们要把这些都送到帐幕的前面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些都收下，好做会幕的事物之用，要把这些交给利未人，按照个人所办的事物给他们。”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结构呢，就是领袖来献礼了。那领袖们所献的礼物呢，就是篷车和牛车。那之后呢，那领袖每一天都要来献不同的礼物啊。那最后这帐幕就成为了一个人和神通的地方。那十二个支派都来献礼啊，那唯独利未支派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利未支派不可以数点。不可以把他们跟十二支派一同数点。那利未支派他们自己之后有自己的数点啊，也不可以把他们的总数归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因为利未人是要来管理法柜和帐幕的啊，其中一切所有的事物的。所以这就是十二个支派和利未人哈，他们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族或者说是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就已经很清楚了啊。那当然，他们的这个国家的首领是上帝自己了啊。那十二个支派献礼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规则的啊。刚才我们讲到说，每个领袖每天都要来献礼物。他们已经奉献了这个篷车啊，还有公牛，每天都来献礼物。啊，他们，然后这些礼物呢是给会幕，让利未人来使用的。那利未人如何来使用这些礼物呢？刚才说到这个篷车哈，篷车的话一定要拉一些重的东西啊，像那个米利拉家族，他就搬运这个门柱啊、门板呐、门栓呐，还有卯座。那葛顺家族呢，他就是搬的稍微轻一点哈，是会幕的这个幔子还有帘子这些。那歌辖家族呢，搬的是。会幕当中的里面盛盛的那些物品啊，比如说金灯台啦啊、约柜啦啊这些，但是米利拉家族和葛顺家族呢，他们可以用这个篷车和公牛来拉这些器具，那唯独会幕当中的圣物啊，这个必须用人来，没有牛车啊，它不允许的，所以米利拉家族和葛顺家族和葛辖家族。他们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这个负责的搬运的这个范围，而然而那个领袖每天都来献礼物啊，那献礼物呢，就是为了让利未人呢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了。那献哪些呢？基本上分为两类。那第一是会幕所用的这个器皿，那除了金灯台呀、啊，还有陈设这个。那个桌子啊，放那个陈设里面那个桌子啊，金香炉啊等等，有很多的器具啊，这些部分还有献祭用的这个牲畜油还有面啊，这都是献祭用的啊。利未人不可以用这个牛车啊和这个公牛来搬运啊，因为他们是用人手来搬运的啊，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反而更重一些了，因为那些器具呢。都是拿很多都是拿纯金，一块纯金凿出来的，好像金铜牌就是拿整块的这个黄金来出来的，啊，应该是蛮重，还有其他的东西。那这就是献坛礼的这些内容了。那这做这些内容的目的是什么呢？那首先我们要先要注重一点哈，这里面当中有不断的重复的记载，第一天哪个支派领袖来献，第二天哪个支派领袖来献。他反复重复了12次。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重复性的记载表现到这上帝所吩咐的百姓都照样遵行，是一个顺服的好榜样。那在这个部分，他重复的记载，他表明什么呢？首先，上帝重视每一个领袖的奉献，每一个支派奉献的都是一样的，上帝都一样看重他们。 那另外呢，每一个领袖都具备相同的责任啊，并不是说啊，这个犹大支派以后要出君王的啊，地位更高一点，那便雅悯支派呢，就低一点，是这样看的。上帝重视每一位领袖的奉献啊，所以他把12天每一天都是不同支派来献的啊，上帝都对他们一视同仁。那相对来说呢，每一个领袖呢，也都具备相同的责任了，他也必须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来献上啊，这样才正确啊。那最后有一个结论啊，说神的帐幕就成为与人沟通的一个帐幕了。那这是代表什么呢？啊，当这个摩西进入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啊，当这个献坛礼全部结束的时候，那摩西就要跟耶和华说话了。就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在两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有这个声音出来了，因为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表明说，这个会幕的功用啊，不仅仅是让百姓可以献祭，也是神可以向百姓讲话的一个地方。你要记得之前是上帝直接跟摩西讲话的。而百姓是不可以直接跟神讲话的，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百姓可以向神说话，向百姓可以向神讲话，而神也可以直接向百姓讲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帝在会幕当中随时可以向以色列人讲啊，这就不像之前在刚当初呼召摩西的时候那个模式。啊，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上帝只跟摩西讲话，摩西再把话传给百姓。现在呢，这随着这个制度的圣洁的制度的建立，上帝与他们的同在，这个发展的处境不一样，就有一些变化了啊。那以色列首领们的献祭呢，它是在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在摩西建立好这个会幕的时候啊。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让摩西建会幕，啊，等那个会幕全建好的时候，那就举行这个奉献的这个礼哈，啊。其实这段内容的话呢，在民数记这边才写出来啊。那其实两起来看的话，百姓和这个各个支派一起来向神来献礼和会幕建造完成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奉献也是透过上帝。给以色列百姓不断的祝福啊，这个领袖们他们也就把这个愿意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啊，而且这12个支派呢，在上帝面前都是完全平等的，神看重每一个支派的奉献啊，每一个支派都有相同的权利可以接近神啊，因此呢，啊你会看到各个支派所奉献的礼物啊是一样的啊，而且他们也有相同的义务啊。好，那这是各个支派的所奉献的这个礼物。那利未人呢？那利未人他有一个特别的，叫做奉献礼。这个奉献礼和其他的支派就不太一样啊。我们看一下被支派的这个奉献礼。那首先利未人呢，就他们奉献的时候呢，上帝邀请他们说：“你们先要在圣所点灯啊。”这个圣所点灯，他说向前照亮。那圣所里面那个金灯台啊，它面对的那个位置呢，是人设顶的位置啊。那金灯台也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是用一整块黄金啊，是锤出来的。而且点灯这意味什么呢？这个点灯的意思呢，就是它有它的含义，叫做调盏这个灯盏，调盏这个灯盏呢，使它一个方向照亮啊。所以是这样的含义的。那根据其他的经卷来看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哈、啊，这出埃及记啊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部分，这个会幕的灯呢是在晚上才点的。那在出埃及记30章和利未记里面这样记载哈、啊，灯在晚上点啊。不过呢，撒母耳记里面却记下来说，这个会幕的灯呢在白天也是被点着的啊。其实呢，它是在白天晚上啊都是一直点着的。这个圣所的这个火呢是不熄灭的哈、啊，所以以色列的习俗是这样子，在圣所在上帝的面前，无论是在会幕的时这个面会幕时代的，还是在这个圣殿的时代，那个金灯台上的那个灯哈、啊、是一直亮的，是不能熄灭的。 那利未人之做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先点燃这个圣所的灯，然后呢，他们需要有一个洁净的礼仪。这个洁净的礼仪呢，他们才可以进一步的来侍奉上帝。那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记载当中呢，在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六节哈，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出利未人，洁净他们。那怎么洁净他们？要把除罪的水洒在他们身上，叫他们用剃刀剃全身，洁净自己。然后呢，就取公牛和铜线的素祭啊，然后呢，把这个作为赎罪祭啊，把利未人带到会幕的面前，又招聚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就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那其中讲到了几个素祭啊，还有摇祭啊，还有这个燔祭啊等等。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以色列人呢就在神的面前被洁净啊，他们就可以进来服侍了。当这个礼仪和奉献结束以后呢，这个利未人才可以进到服侍的里面啊。但利未人就被亚伦这个派所使用啊，因为亚伦这个支派是祭司的支派，利未人就祭司的吩咐，在圣殿当中打理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人。那利未人呢，从25岁开始呢，就进到服侍当中了。但是正式服侍呢，是30岁，所以他们在25岁到30岁之间呢，有5年的时间，他们是就好像实习一样啊，30岁服侍到50岁。那之前的记载呢，祭司也是一样。祭司是从30岁开始出来服侍，也是服侍到50岁，所以以色列的各个12个支派，再加上利未支派，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进行了献殿洁净啊这样的一个礼仪之后呢，上帝吩咐他们要守逾越节。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呢？因为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被上帝所拯救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所以在民数记的第9章，耶和华在西奈旷野就吩咐摩西了，以色列人要在指定的时间守逾越节啊，本月的14号啊，那个本月是指的是2月的14号，他们出埃及的2月的14号，那黄昏的时候，在指定的时间守节，要按照这个逾越节的一切的律例和典章而行。黄昏的时候要吃无酵饼和苦菜，不能留到早上。那羊羔的骨头呢？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啊！就跟他们当初在埃及地被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一夜的晚上，他们守的逾越节的规则呢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要照着逾越节的一切的律例守节啊。那同时，他也提到了，那些洁净的又不在路上旅行的这些人呢，如果忽略了逾越节，这个人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哇，很严格的规定啊！那逾越节是必须要守的，除非他在路上，他在旅途当中，他没有办法，那就算了。但如果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他就必须按照规则来守逾越节啊。不守的话呢，就是意思他就不在以色列民的范围之内了啊，他就不是在你的。就不承认你是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在指定的时间献上耶和华的供物啊，他就是担当自己啊。当然，这个规则呢是只给以色列人的，同时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外人聚居的啊，那个寄居的外人在他们当中啊，他们也必须也向上，如果他们想按照这个逾越节的方式也想守的话一样的规矩啊，无论是外人还是这个本还是以色列民，他都是一样的规矩，不会说以色列民严格一点，那外邦人呢，外族人呢，寄居的呢，就可以轻松一点啊，不行啊，全部都一模一样，所以所有守逾越节的方式是一样的。那接下来他们就做这个银号就准备这个旷野起行了，就准备这旷野起行哈。那这个旷野起行的这个模式呢，上帝说你们要做一个银号啊，当这个银号吹响的时候呢，就要招聚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走了。那怎么走呢？那之前我们讨论，之前有学习过那个会幕是怎么建好的。那12个支派呢，都是围着这会幕来扎营的。 每个支派的位置都是固定的。那等到他们在起行的时候呢，哪个支派在前面，哪个支派在后面，还有约柜在最前面，中间的一些帐幕的器具在哪个位置上，是谁来抬的，都是严格的规定。那如何起行呢？那上帝会把云彩降在他们当中。上帝的云彩开始走的时候，他们跟着走了。那白天是云彩，那晚上呢？晚上也是那个云彩，但是晚上的云彩看起来呢，好像火焰一样啊。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走走停停啊，有的时候会走很久，有的时候会停留很久啊。那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来进行的啊，那不是人的决定，是上帝的决定。那他们在旷野起行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你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啊，要走的时候，我要怎么才能告诉他现在该走了呢？啊，那个方向已经看见了哈，因为有云柱有火柱嘛，夜晚看起来那个云彩像着了火一样啊，白天就是云彩。要告诉他们怎么走的事呢，他们就要做引号。上帝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要锤出来的。这个锤出来呢，就是可以来用来招聚百姓，也可以让百姓拔营齐行啊。所以这个一定有两个功用啊：第一是吹号，把百姓聚集在一起；然后第二呢，再吹号呢，各个支派按照当时所安排的骑行的顺序啊，就可以走了啊。那具体是这样子的啊，吹号的时候，全体百姓都要到这里来啊。那个吹号的声音不是特别的大，那单吹一支号呢，众领袖先过来。那大声的吹号呢，在东边的那个扎营的12那支派呢，就要起来了，先走了啊。那第二次再吹大声的时候呢，南边的啊就要来起行了。他们要起行的时候，那个号必须是大声的吹，但是招聚百姓的时候呢，那个吹号啊不需要那么大声啊。那谁来吹这个号呢？这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来吹号啊，这个当做他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这个条例了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除此以外呢，他们在过期、在献祭、月数哈、啊、这些献平安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翻祭的时候，也要吹号啊。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纪念上帝是他们的上帝啊，来带领他们。所以银号的规则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可以再多想一下，这个银号除了在起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作用呢，其实它也是为了之后的那个战争啊，为之后那个战争的目的性的啊，我们看那个他们行进的这个模式啊，你看他是无论是从扎营还是从行进的模式来看，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规则的、很有纪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其实这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一个模式了。那军队就是这12个支派啊，他们无论在停止的时候，在防守的方面，还是在啊，进攻的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那吹号呢，就是训练百姓，他们可以习惯有这个号角召唤他们啊。那之后可能他们还会制定出更为详细的，什么样的号是进攻的号，什么样的号是撤退的号啊，等等之类的啊，都会有。那这里面在技术当中，你会发现怎么没有提到西面和北面呢？啊，那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说，这应该就是一个简略性的一个计数了，他没有把西面、北面计出来啊。但是之前的在第1章到第六章的这个论述当中呢，已经讲明白这12个支派是怎么样一对一对往前走的了啊，所以这都不是问题啊。在这边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计数了，东边和南边啊，听到号角就开始动了。其实同样，北边和西边呢，听到号角呢，也是一样来动了。讲到这里的话呢，这个第一大叙事的部分哈，就预备的部分就别说了，因为全部都预备好了。从开始数点人数啊，到安排宣读这个律法，包括12支派他们如何来安营，如何来起行啊，然后进行了献坛礼，那利未人呢也做了奉献礼啊，他们也做好这个号角了，那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这第一大部分的预备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那同时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叙事和律法之间这个循环呢，这第二个循环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接下来呢，他们就要正式从西奈山要往加底斯这个方向走了啊。那加底斯到了加底斯平原摩崖地那边，对面就是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地了。所以这是他们起行之前的一个预备啊。那现在他们从西奈山开始起步，一起啊要出行了。十个支派啊，包括利未人啊，都已经安排好了，神就用这个云彩来带领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二部分，从西奈山到加底斯啊，从民数记的11章到民数记的12章。民数记的11章开始呢，发现这个百姓开始发怨言了。人民发怨言啊，这个恶声就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发烈怒啊，耶和华的火就在他们当中焚烧，烧毁了营地的边界。人民向摩西呼求，啊，摩西恳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就称那个地方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经在他们当中焚烧。那读到这一段，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吗？那为什么一开始走的时候，就开始埋怨了呢？这个埋怨从何而来呢？的确如此啊，进行了会幕建好了，献殿礼也做好了，所有12支派的，不都把礼物都献过来了吗？那百姓不也很悦纳他们呢？怎么刚刚一起行就开始埋怨了呢？那这边我们没有看到百姓到底是因为什么发怨言啊？他没有写什么原因，但是看到上帝对他们的刑罚呢，是用火焚烧，而且烧毁了这个营地的边界上帝很厌烦百姓啊，埋怨，但是埋怨的理由呢，这里却没有记载。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些埋怨当中呢，可以看出来他们到底在埋怨什么啊？上帝用火来焚烧他们呢，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到正路啊。为什么烧到了灵界的边地呢？很明显，他们走的是不是上帝让他们走的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简单做了一个猜想啊，可能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啊。当这个云柱开始升上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准备好了，就起行了，就开始往前走了。那走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乱走啊？有可能有人乱走啊，有可能很跑到别扎营的时候，第一次起营是还好，那第一次扎营还好，那再往下走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觉得，哎，好像往边走一走也可以啊？扎营的时候呢，跑到营外去啊，去看看热是不是也可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那上帝就很生气，他就让这个火在他们当中烧啊，烧到营地的边界啊，很明显他们是不听上帝的命令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焚烧他们的目的呢，是让他们归回路啊，上帝不是要把他们烧灭啊，就是提醒他们，哎，你们要听话哈，不能刚刚做了献殿礼，那刚刚进到这个圣洁的服饰当中，就马上就开始啊，出错啊！一定要严格。那接下来他们继续就往前骑行了，但是再往前骑行的时候呢，又发生事情。这以色列骑行的时候呢，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念，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那首先这个埋怨呢，是他们当中的可能是一些闲杂人，应该是外邦人了，在他们当中寄居的这些人起了这个贪欲了，然后但是这个贪欲呢，就影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说：“哎呀，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他们当中寄居的觉得这伙食实在是太差，天天吃马拿，就没什么味道啊。我们想吃肉啊。我们当初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就吃鱼啊，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啊、蒜啊。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啊，没有吃的，连心都枯干了。除了这玛拿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这玛拿的样子好像珍珠一样啊。然后人民就把它拿过来，就磨碎，用锅煮做饼，好像有饼的味道啊，就是这样。 看来他们对这个玛拿啊，并没有特别的欣赏啊，可能一开始应该是蛮不错的，那吃久了以后呢，啊，就开始埋怨了，就是没有好吃的啊，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啊，圣经里讲的真的是没错。那他们开始就起这个埋怨啊，那埋怨的时候呢，那上帝，他们只能跟摩西嘛，那摩西要怎么办呢？那摩西也很头痛啊。你说摩西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要怎么说呢？他说不出来，他跟神说：“哎呀，上帝啊，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些百姓在埋怨我们，埋怨我。那我一个人，我怎么能管理这么多事情呢？这么多百姓啊，你想一想，将近200万人呢，啊，不用说每个人了啊，那12个支派，每个支派一天有一个人过来跟摩西讲事情，一天就12个人。”摩西就处理不完了啊，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摩西他的那个怎么能承受那么多呢？你知道现代教会有很多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心理辅导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平时本来就很多了，疫情之后更多了。那做心理辅导的人，他一天能辅导几个人呢？你看哪个医生他一天可以辅导10个人？没有的，一个医生，心理医生啊，一天。能大概接3、4个病人的话就差不多了，而且他还得休息啊，他还得过滤他的头脑啊，每天听到那么多负面的信息哈，那自己也得处理啊，时间久了，你说人能不崩溃吗？啊，那摩西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了，他说：“哎呀，天哪，让我这样做下去的话，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啊，就是这样。那摩西求死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想死啊，就是烦躁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那上帝就，告诉摩西啊，那要从，好吧，我现在给你设立帮手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当中，这个招聚70人，就是你认识的这个民间的长老和长官啊，当然是摩西所认识的人，这样才有信任感。那领他们到会幕那里，叫他们与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讲话，并且要把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管理人民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上帝很贴心的为摩西找一些帮手，这是一个管理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一个现在企业常常用的啊，有最高的啊，有 CEO，然后下面还有各个部门的主管啊，主管下面还有啊，分不同的那个 group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于是摩西就出来了，他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给人民，又在民间的长老选了70个人，又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那上帝呢，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摩西身上的灵就分给70个长老了。啊，那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啊，那圣灵是在摩西的心里面，跟摩西同在。但是进到会幕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上帝把。这个上帝的灵呢，就是感动那些建造会幕的人啊，那些能工巧匠呢，可以明白上帝所讲的话，而且呢，他们自己也很有巧思，把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会幕的样式造出来。那神的灵并不是永远停留在他们里面啊，用完了结束了啊，就离开了。那摩西里面一直都是有圣灵同啊，那上帝要把这个。管理百姓的智慧呢，要分给这个70长老，让他们一起来分担责任。所以，当上帝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那70个长老的时候，灵停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预言啊，但是以后却没有说。那所以他们当时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开始讲一些话的时候，就是让众人都看见这是一个证据，就是神的灵也分给他们。不过这个时候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事件啊，那个时候有2个人呢，一个留在营里面，一个叫以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是神那个圣灵也停在他们的身上，就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原来是被摩西所指派的这70个人之内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们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啊，那他们就在营里说语言。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到？那个会幕那里去呢？啊，有很多的猜想啊，有可能他们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吧， 啊，当然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是说我在营里面啊做别的事情忽略掉忘记了啊，不是，啊，很可能他们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去管理百姓啊，很谦卑的两位人啊，但是神的灵给他们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不管他们人在哪里，圣灵就也一样充满他们，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那这个现象就被营里的人看见了，就有一个少年人过来告诉摩西。哎，摩西，摩西哈，以利达和米达在营中说预言呢，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的跟随者哈，就是约书亚啊，这约书亚就说，哎，摩西啊，这个请你制止他们吧哈，你看他们都不来现场，啊，他们躲在营里头，怎么能说预言呢？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因为我的缘故就嫉妒吗？耶和华的人，但愿耶和华的人民呢，都是先知啊！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希望神把神的灵都给所有的人呢。于是摩西认同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本来选召了这70个人呢，那70人当中有2个人留在营里头，就不好意思过来嘛。但是上帝说就给你了啊，给就给了，所以呢。他们一样领受了上帝的灵啊，他们一样在营中说预言，这就是一个记号。好，当这个安排长老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上帝继续跟那个以后跟那摩西讲啊，他说你要告诉人民呢，明天呢准备好哈，你们准备吃肉了哈，因为我会把这个鹌鹑呢给你们送过来，让你们有肉可以吃啊，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天呢，就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啊，有这个鹌鹑从海面就吹来了，就散落在营地里面。那个鹌鹑在营地的四处，这边到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啊，就是方圆啊，1天的路程啊。你想那是多少个鹌鹑啊？而且那个鹌鹑堆积到一个地步，它离地面呢就有1公尺那么高啊，那是很难数了哈。那于是百姓呢？那一天呢，从早到晚都在抓鹌鹑，拼命的抓啊，走1天的路都走不完啊。你要知道那个营地是没那么大的哈，营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你走出去的话，应该用不了1天吧，可能不到1个小时就走出去了啊。但是上帝给他们的这个鹌鹑呢，这个方圆呢，就1天的路程那么多的鹌鹑，那他们。很可能就走出营地就去拿鹌鹑了。你想一想，之前他们不听神的话，让那个火就惩罚他们，这个火烧到营地的边上了。那他们为了拿，就跑到，很可能跑到外面去。最少的也补了约2000公升啊，最少的补了2000公升啊，那是什么概念啊？他们就都摆在营地的周围啊，然后就开始准备吃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吃的时候呢，刚到嘴里还没有开始嚼烂的时候呢。上帝的怒气就发作了，用极重的灾祸这个击打他们。你说上帝不是要给他们东西吃吗？那为什么给他们东西吃，还要击打他们呢？那这件事情你怎么理解呢？我们看这个地图哈，他们在西奈山上领受了这个上帝的律法之后呢，就下面做预备哈，那接下来就开始走了。刚刚一走的时候呢，就开始抱怨。抱怨一次还不够，还抱怨第二次，所以很明显，第一次的那个火烧啊，并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的，他们并没有在那个被火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有悔改，完全没有啊，相反，走一走，走一走，发现哎，我吃的东西太简单了，上帝，你给我们的东西太简单了，我们会幕都建好了。我们把好东西都给你了，但是你让我们吃这么没有味道的东西，啊，我想吃肉啊，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呢？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心态啊！那上帝不是我们的 ATM 提款机啊，这个心态像拜偶像一样。那上帝还是听了他们的恳求，还是要给他们吃的。可是你看他们这个贪欲啊，这个贪欲大到一个地步哈。每个人最少的人都拿了两千，抓了2000公升的鹌鹑就准备吃了，所以这个地方叫做 基伯罗哈塔瓦，意思就是贪欲啊，贪地啊，贪欲的地方。上帝就刑罚他们，刑罚他们呢，就从那边继续再往前走哈。没有太多的解释说上帝刑罚他们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很明显啊，上帝对他们刑罚应该是蛮重的哈。所以在离开西乃山之后起行的时候，就连续发生了这两件事情。那当然，他们中间是有一些时间间隔的哈，不会说昨天刚被火烧，今天又会抱怨鹌鹑啊，不会的，一定是隔了一段时间哈，因为时间一过，中国有句古话，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们继续再往经过了这个基伯罗哈塔瓦这个事件之后呢，这个贪欲之地哈，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呢，从哈塔瓦起行呢，就到哈喜路去了哈。那到了哈喜路去呢，就又发生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是米利暗和亚伦攻击摩西的。你说米利暗和亚伦，一个是摩西的姐姐，一个是摩西的哥哥，他们为什么攻击摩西呢？在第十二章，你说这第十二章第一节，米利暗和亚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的缘故，就出言反对摩西，因为他娶了一个古实女子的妻。那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呢，他们当然是会娶犹太人的啊。但是摩西他为什么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呢？那个古实呢，其实就是非洲的那个地方的人。按照现在来地理位置来看的话，是非洲那边。那很明显，他的肤色是应该是黑色，还比较黑的啊。他们就反对摩西。他不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的缘故，那他反对摩西娶这个女子呢？OK，那下面一句话就暴露出他们的真实的心态了。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真正的原因呢，他并不是在这个女子，这个古时的女子的身上啊。他们只是借着这个借口呢，来攻击摩西的领袖地位。你这个领袖没有什么榜样，那上帝跟你讲话，上帝不也跟我们讲话吗？我们跟你也是一样的领袖啊。但是你这个领袖做的就有瑕疵嘛，对不对？你娶了一个以色列的外族的一个女人，你为什么不娶自己民族？其实摩西逃到旷野的40年，他娶的哪里是以色列人呢？当然不是，所以他可能印象当中没有这个民族的这种观念哈，一定要娶本族的女子，可能没有这种观念。那上帝也听到这句话吧？那摩西当时是什么反应呢？十二章的第三节，摩西为人十分谦和，胜过世上所有人。通过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摩西是没有任何争论的，非常的谦卑，非常柔和，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听见了。上帝听见了以后呢，就上帝不高兴，因为属灵的领袖被攻击了。那摩西那个时候已经，看摩西在旷，40岁的时候逃到旷野，在旷野过了40年，被上帝呼召出来，已经80岁的高龄了。那米利暗和亚伦呢，当然也超过80岁了啊，只是比他大，不会比他小的，都是高龄的人。所以在以色列会众的这个心目当中，他们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而且有极强的这个号召力的，很可能，他们如果不是上帝带领摩西的话，摩西不可能当他们的领袖的。但是上帝的反应呢，是谦和的，上帝看到摩西的这个反应是谦和的，所以这句话，上帝对摩西的评价也许有人会问说，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呀，他自己会这样写自己吗？可能不是啊，这段可能是后面的一些他的门徒啊，或者一些撰写历史的人呢，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就加进去哈。但是这是上帝所认可的事情啊。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说，上帝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3个人都出来到会幕的这里来。”你看，当这个会幕建立以后呢，上帝透过会幕就直接对人讲话了，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他就对摩西和亚伦、米利暗，你们3个人都来到会幕这里来，他们3个人出来了。 于是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停在会幕的门口。啊，这个云柱哈、啊，就从天上下来，就呼召亚伦和米利暗。啊，三个人都过来，然后他把亚伦和米利暗，然后你们前面来。上帝单独对他们说话啊，因为他们是带领攻击摩西的人。他对他们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先知呢，我耶和华会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啊，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没有错哈、啊。先知的话，我一定跟他讲话的，不仅跟摩西讲，我跟先知也讲话的，在梦中呢也跟他说话了。但是不过呢，摩西呢，我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我全家中心的。”我要跟他面对面的讲话，是亲自说的，不用谜语，啊，不用什么意象，啊，不用什么异梦，而是面对面亲自跟他讲话，而且他可以看见我的形象。就这样，这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对待先知啊，因为米利暗也被称之为先知嘛，啊，那亚伦是祭司嘛，啊，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但是摩西呢，却是上帝的一个领袖。甚至可以说是管理先知和祭司的一个领袖，因为上帝跟摩西是面对面讲话的，上帝跟先知是借着异象、异梦啊，借着谜语来讲话的，跟摩西就不用了啊。所以摩西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啊，就是这样子。那讲完了以后呢，上帝就说：“你们难道不害怕吗？啊，你们难道不害怕吗？”你们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害怕呢？啊，意思就是说你反对摩西就是反对我了，我安排的人。那于是呢，这个摩上帝的刑罚呢就降下来啊，这个云彩从会幕上就离开了。云彩从会幕一离开的时候，这个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啊，像雪一样白。你知道大麻风长在身上是雪白雪白的啊，这里面。好像一个讽刺一样。那个古时的女子长得是比较黑的哈，啊，你嫌她比较黑吗？那你就白一点吧，那像雪一样白吧啊。结果是大麻风啊。那亚伦转过身来看见这个米利暗，见他长了大麻风啊，亚伦吓坏了，他就对摩西说：“我主啊，他改口了啊，称那个摩西为主了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行事愚昧哈、啊、所犯的罪，就把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求你不要叫他像一个死胎一样，一触摸就烂掉了啊！于是摩西呢，就向耶和华哀求啊，说：“神啊，求你医好他。”那上帝怎么说？上帝说：“那如果他的父亲吐沫在他脸上，他不是要蒙羞7天吗？好吧，你现在把他关到营外10天好了。之前不是已经规定好了，营内是洁净之地，营外是不洁之地吗？如果大麻风的话，要放在营外吗？”你放他到营外到十，再放到营外到7天，那7天呢之后再把他接回来啊，就是按照这个上帝规定好的这个规矩哈，领袖犯错一样受罚啊，就是这样。所以米利暗呢就被关在营外的7天啊，那大家都没有动哈，都在等啊，所以大家都7天都没动，直到把米利暗接回来，然后人民就继续从这个哈希路起行，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这个巴兰的旷野。那就是这样的，这三件被攻击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三件被攻击的事情啊。三次的攻击都是代表这个三次的这个危机哈，就是领袖所面对的这个危机。那这个危机跟什么有关联呢？是跟权威有关系的。因为这三个危机都具有相同的模式，那首先都是以色列民呢发怨言，发怨言以后，上帝就听见了，那上帝的愤怒和刑罚就临到了以色列民或者是领袖，那受罚者呢，这个埋怨的人呢，他们就哀求摩西，那摩西就为他们来代求啊，你看，他们先攻击摩西，然后摩西还要为他们代求，那上帝就允了，那上帝为什么应允呢？因为上帝听摩西的。上帝听摩西的，就这么简单。那所以这些百姓呢，就会再一次被救赎哈，被医治。那但是它的结果呢，它的结果性是全体性的影响。那当一个圣洁的子民开始乱来的时候，一点点的 不满埋怨，一点点的不洁，会导致整个的不洁啊。所以当米利暗他不洁的时候，他是放在营外，整个的以色列全体呢，7天都不能走，都在等他回来，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是领袖等他回来，是因为等他洁净了以后，他可以回来，然后再往前走。那所以，我想这三件事情来看的话，一开始发预言，上帝用火领导他们。我相信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发预言，啊，就有一些人发预言，有一些人是不发预言。那包括那个鹌鹑那个吃肉的事情，也是，也不一定是所有的百姓都发了，但是他们这样一发预言的时候，啊，这个上帝的刑罚就涉及到以色列的所有的群体了啊，这就是罪的一个影响力啊，这个它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群体的方方面面啊，所以一定要远离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好，那我们综合总结一下哈，啊，在这两个循环当中，我们看见神设立啊这个圣洁的这个秩序啊，还有这个制度，去带领他们啊建立好了这个律法，百姓的这个。啊，不断的在这个百姓在不断的反叛啊，在不断的犯错当中呢，上帝都给他们怜悯啊。这个怜悯呢，是透过带领他们的领袖啊，带领他们的领袖，然后施行出来的。所以对领袖的要求呢，就特别的就高一点啊。那比如说像摩西了，那上帝评价他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那很明显，摩西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亚伦啊和这个米利暗的，他们也是领袖啊，但是他们因为位置很重要啊，就骄傲啊，就攻击摩西的这个领袖的这个权威哈，这个权柄啊，这是不好。那同样，其他的那个以色列民的12个支派呢，他们也都有各自的领袖啊，他们相当也同样肩负了一样的责任。包括百姓，他们也肩负着这个遵守律法、要做圣洁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无论是谁犯了错，上帝都一视同仁。那可能领袖犯错呢，他这个惩罚会更重一点；百姓犯错呢，可能会有一些酌情的考量啊，还说不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呢是为百姓啊，为其他的这个领袖是代求的。那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他不仅为百姓代求啊，他还为领袖代求啊，为祭司代求啊，还为那个先知来代求，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是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中保这个词，他讲的就非常清楚了。那耶稣基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啊，那他就一方面愿意这个忍耐百姓对他们的攻击啊，就好像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一样，那些百姓还是当时的百姓还是不信他，还是攻击他的。那些法利赛人们是常常攻击他的，甚至他那些门徒呢，也有常常犯错、不信的时候、小信的时候等等啊，甚至还里面还有个犹大来出卖他。那但是耶稣他作为中保，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这个桥梁，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他就为这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在中保这个概念上，你看到旧约的摩西跟新约的耶稣啊是非常的接近的啊，只不过旧约的摩西他并没有赎罪的能力啊，那新约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才有啊为我们赎罪啊，又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好，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啊，那以色列百姓他为什么发怨言呢？啊，我们刚才看到他跟随神的时候就发怨言了哈。我们来思考一下，同时也思考一下，我们也是不是常常发怨言呢？啊，那第二，我们要如何对待神所设立的领袖呢？那教会有牧师啊。还有，传道，还有其他的族长啊，还有一些代职侍奉的一些牧者哈，还有各个事工处的一些负责人啊，包括一些童工啊，其实这些都是上帝所设立的领袖。我们可以通过今天学习内容 来思考我们今天要如何来对待上帝所设立的领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民数记，他们要起行啊，包括起行之后他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百姓在这个当中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可以看得见的啊。但是感谢主设立了摩西啊，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从摩西身上看到这个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的榜样是如何来做的啊。我们也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要我们尊重在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也学习，然后成为这样的一个领袖，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为他人所代求，在众人面前可以做榜样。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